时代在走，税务要懂。EY 税务轻松聊，剖析台湾最新税务法规，探索国际税务脉动。跟着 EY 税务轻松聊，轻轻松松掌握税务大小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 EY 税务轻松聊，我是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税务服务的资深经理邱云琪。
大家好，我是职业会计师孙孝文 Jimmy。
Jimmy， 我们最近有好多的客户在询问有关家族不动产的税务问题，那像最近遇到印象最深刻的是，客户很常在询问家族的这个祖传土地，其实有时候都不知道多久以前取得的，传承了好几代，现在有好多个持份人，感觉很混乱，都很担心以后这个土地的管理可能是个问题。那现在家族的内部就在讨论说，到底是要采用继承的方式传承给下一代，还是呢透过现在生前的移转到家族的闭锁公司所持有，哪个方法比较好？居民，那趁着今天这个机会，我们就来跟各位听众聊聊高资产人士最关心的祖传土地相关的遗赠税问题好吗？
好啊，刚好我也想聊聊这个主题。最近我们确实收到很多客户关于遗赠税的疑问，毕竟大家遇到要处理遗赠税相关事务的经验相对是比较少，不像我每天消费要取得统一发票一样，营业税这么频繁的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再加上不动产这个价值啊，动辄上亿，谨慎思考处理的方式是必须的。那遗赠税其实也是国税局常常接获民众询问的问题。云琪，你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长期持有的土地，也就是你刚刚提到祖传的这些土地，如果以继承的方式给子孙，会有什么样子的优缺点好吗？
没问题。原则上长期持有的这个土地啊，如果未来发生了继承的一个情况，它其实最大的优点就是免课土增税，也就是呢透过继承的方式，等于把被继承人生前的土地涨价的利益一笔勾销。那不动产的高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台湾的地下人稠，建商他取得土地的成本也越来越贵。由此可知，如果啊他是很久以前取得的这个土地，到现在他土地的增值金额一定非常的惊人。那如果透过生前移转的方式，往往面临立刻就需要缴交巨额的土增税，那这也是实务上多数的这个大地主不愿将这个祖传的土地在生前去做一个移转传承的原因之一。那第二个优点，我们现在在计算这个遗产税计算方式，它是以土地公告现值作为税基，并不是以市价，所以应缴纳的税额算出来，相形之下它是比较低的。最后一个要跟大家提的是说，如果采用继承的方式，继承来的不动产它其实是被继承人在104年12月31日前取得的，那么它是适用旧制，也就是说未来这个土地如果出售，它仍然是这个免税的一个范围，这个务必要留意当心哦。
说的没错，台湾寸土寸金，土地增值税真的是处理这一类议题上面最需要注意的一个税负哦。
是的 Jimmy， 那我想问一下，采用继承的方式除了刚刚分享的优点之外，它是不是有一些缺点呢？
我想到第一个最常见的缺点是，如果刚刚你有提到啊，如果这个所有权人有很多的话，那这个土地需要管理处分和运用的时候就会比较复杂啊。那第二个缺点就是说，继承后出售是以土地公告现值作为成本，万一出售的是新制的土地，当这个公告限制与市价差异很大的时候啊，这样科的这个房地合一税也就会比较重。那最后要跟大家提的是，在正常的情况下，被继承人身故后需要由继承人间依照法律的规定来分配，或者大家透过协议方式分割遗产。那有时候当大家意见不合的时候，很容易会有争议啊，这个大家其实常常在新闻上都有看到。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常常我们可以在电视或者是媒体上看到有很多的一些亲兄弟姐妹可能为了这个遗产打官司，那不仅旷日费时，其实也花了很多的这个诉讼费。
确实哦，大家这个电视剧看得津津有味啊，可是一定都不想遇到这样子的事情来找我们哈。所以其实就是说要提早的了解和规划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没错，那其实我们继续来讨论这些地主的另一个想法。这些年闭锁公司的讨论度很高， 那常常也会有人询问说，还是啊，干脆把这些祖传的土地移转到匕首公司持有，这个可以请居民来跟我们谈一谈吗？
当然没有问题哦。最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说，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公司，那方便未来在运用处分和管理的时候比较容易来做一个决议哦。但是也还是需要了解一下移转时的税负影响。首先，在这个土地要移转到公司的时候，必须要先缴纳所谓的土地增值税。那我们刚刚有提到的，以继承的方式是免科土增税的，但是如果在生前就进行移转，土增税的部分就还是要必须先缴纳。再来，这个时候可能会将本来属于旧制的免税土地转换成为新制的应税土地哦。而适用房地合一 2.0 持有土地如果没有超过5年就出售的话，这个税率啊将会高达 35% 到 45%、哦、对移转后要短期处分的土地较为不利哦。若以土地作价出资来设立或增资公司的时候，有可能需要采用市价重新衡量来换取投资公司的股票，无形中会增加这个未来遗产赠与税的税基。而且未来所有权人换成持有投资公司的股权的时候，若出售该公司的股票，要特别留意是不是会被视同为还是是房地合一的这个交易哦。这必须就要依照房地合一税 2.0 来计算相关的税款。不过云奇，你知道说房地合一 2.0 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被视同为房地交易呢？
哦，君敏，你这就问对了。其实之前我们有研究过哦。
不错，那赶快跟听众分享一下吧，帮助大家避免因为不知情误以为不用缴纳房地合一税而产生相关的补税啊，或者是一些罚款。
嗯，好的。那其实啊，简单的来说就是说，当个人或者是盈利事业他交易了他们所持有过半的国内外盈利事业的股份或出资额，如果交易的这个标的公司它的不动产的价值占这个股权或出资额达 50% 以上，原则上哦，即便这个个人啊或者是盈利事业只交易一股的股份，它都会被视为房地交易哦。
没错，不过若是交易的股份是属于上市、上柜以及新柜公司就不适用哦，但是公开发行的股份仍然在课税的范围内哦。另外还要特别注意的就是，除了个人持股以外，配偶及二等亲内亲属的持股也必须要合并计算，判断是否超过半数。
是的，尤其啊，台湾有许多的这个家族企业，那这些家族企业往往都秉持着有土私有财的概念，那这些公司名下往往都持有非常多的不动产，也需要特别留意这个议题。另外居民啊，客户在询问土地移赠同时，常会一并询问，诶，请问如果啊，我持有的这个土地包含了继承道路、公共设施保留地或是抵费地，那这些对税的影响会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询问度也很高，刚好可以趁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客户跟听众朋友都很聪明啊，会问到这种非常关键的问题。其实这些在税上的计算都有不同的规定哦。虽然这些名词都很常听到，但是云奇，我们还是先跟大家说明到底什么是继承道路、公共设施保留地或者是抵费地好吗？
嗯，好啊，当然没问题。继承道路呢，它是具有公共地役权的私有土地。大法官呢，在过去曾经针对这个名词解释过，它需要具备三个特性。第一，供不特定的公众通行所必要，而不是仅为了通行的便利或省时。第二个，在公众通行的初期啊，这个土地所有权人他并没有阻止的一个情况。那第三个特性是，它必须要经历年代久远，而且没有中断过。那现在各地方政府在实务上其实常以民法第769条的不动产长期取得时效20年，或以土地沿线居民门牌编定或户籍登记的时间逾20年来作为一个判断的标准。
至于公共设施保留地，在性质上是属于私有土地，但是依都市计划法被指定留作公共设施啊，例如说道路啊、公园、绿地、学校、社教、医疗卫生机构、机关用地、上下水道等使用哦。未来会由各事业目的主管机关，或者是各该管政府或乡镇县辖市公所取得或者管理的土地哦。
最后的抵费地基本上它是在办理湿地重划的时候， 由从化区内的土地所有权人按土地的这个受益的比例，提供用以折价抵付应负担的这个从化的费用跟工程费用的未建筑土地。那了解了这些比较特殊的定段分别是什么后，我们就来一一说明它在遗产税上是如何课征，以及如果遗产税的应纳税额在30万以上，而且纳税义务人确实有困难的时候，不能用现金缴纳时，能不能拿这些地来当做实物抵减遗产税的规定吧。
那我就来先介绍一下继承道路啊。依遗赠税法的规定，只要经认定，那么它是不计入遗产总额内课税的，也就是不属于课征标的物啊。至于抵缴遗产税，通常因为继承道路不符合易于变价或保管之实物，所以私设巷道或继承道路是无法拿来抵缴遗产税。过去坊间常常听到有人以低价购入继承道路来抵缴遗产税的这个节税规划，实务上是不可行的。那国税局也曾经多次在新闻稿呼吁民众千万不要搞错了，大家要特别注意
啊！税法真的是太多细节了，那如果没有注意到真的很容易弄错。那换我来说明公共设施保留地，如果是因为继承啊，或者是因配偶直系血亲之间的赠与而移转，那么它是免征遗产税跟赠与税的。除此之外，公共设施保留地它也可以拿来抵减遗赠税，通常它的抵减比例是依据公共设施保留地它的价值占全部遗赠资产的总额比例来计算可以抵缴遗赠税应纳税额的限额哦。但如果有以下两种情况，则是不受抵减限额的规定。第一，这个公共设施保留地它在划设之前已经是被继承人或赠与人所拥有的。第二，它在划设后被继承人跟赠与人因为继承的关系而持有，举例像是从祖先继承移转给予被继承人所拥有的部分哦。
这里要再提醒大家，其中有个特别注意的点，就是前面刚刚提到的公共设施保留地免赠与税的这个部分，要符合赠与税免征的范围，是仅限于配偶直系血亲间的赠与哦。对于兄弟姐妹或者是叔侄姑嫂间的赠与，仍然是要课征赠与税的哦。大家如果要赠与公共设施保留地，对象真的要准对，才没有赠与税哦。另外还要提醒一件事情，被继承人生前将购买的公共设施保留地借名登记在其他人的名下，虽然在死亡后经过法院判决应返还给继承人，不过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并没有取得不动产的这个产权，所以按照民法的规定哦，不动产产权需要经过登记才会生效，因此被继承人所遗留的是请求土地移转登记的债权哦，并非不动产的产权，所以继承人是没有办法依都市计划法的第50条公共设施保留地免征遗产税的适用哦。
哇，这样各位听众一定印象深刻，不会再送错了。那最后的抵费地，因为它是参加湿地重划应负担的重划费用，那依法它不能免征遗产税，加上这个费用在重划分配土地公告确定后基本上就已经确定了，所以呢它并不属于被继承人死亡前未清偿的债务，因此呢它没有遗产总额扣除的适用哦。
透过今天的 podcast 简短的跟听众朋友分享有关土地继承与赠与产生的相关税负，希望能帮助大家了解法规的重点，但是因为每个家族的想法啊、状况结构以及未来的规划都有所不同，所以并没有一套标准的做法啊，实务上还是有许多细节需要了解才能进行规划与税负的试算，建议有疑问的时候都可以找您信任的会计师来讨论和咨询哦。
以上是我们今天的意外税务轻松聊的内容，非常感谢君明分享了一些遗赠税的法规内容与注意事项，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一再见咯，拜拜。
大家再见咯，拜拜。